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荣少爷，
我是你们的老编。今天还在听不正常企划又一弹，好好，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企划节目，人家都是要介绍某歌手最红的十首歌啊，
对，
我们偏偏要挑冷宫里的歌来介绍了哈。今天我们来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吧，我们来介绍一些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这些歌手，很重要的或者很有代表性的专辑，但是我们不介绍他的主打歌，第一、第二、第三都不是哈，在这个专辑里面比较冷门区段的歌曲。首先啊，我觉得我跟少爷当然是很理解专辑这个概念啦，很专辑里面通常有十首歌啦，我想 70% 的80年代、90年代的专辑应该都有十首歌吧。
对，
通常主打歌会在这十首歌的什么区段嘞哈？通常像以前的卡带的年代的话，我们是 A1 到 A5 B1 到5嘛哈，通常主要是出现在 A1 A2 顶多到 A3 哈。
对，
哦，通常 B1 跟 B2 会是第二主打歌或者第三主打歌出现的位置，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对于所谓的这个台湾流行音乐的这个概念是如此啊。所以通常来讲，如果一首歌它是出现在 A 面的最后一首 A5 或者是 B 面的最后一首啊，就是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无论怎么讲都是非常冷门的位置，
它就是一被打入冷宫的位置嘛。你看嘛，不管是黑胶或者是卡带，你放了第一面之后，你要让大家能够听到这一面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这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诶。如果有一些人没什么耐心的，可能到了 A3 他可能就不想听了，或者是再回带到 A1 继续重新听。所以 A4 A5 或者是 B4 B5 真的就是一张专辑最冷门，如果是即使是唱片公司应该就不会特别想把最想要主打的歌放的位置，因为比较有机会不会被大家听到嘛。
对，就是通常也不会去拍 MV 啦，就是整个讲下来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有点哀伤的感觉。
对，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做这件事情，即使是在这么冷门的位置，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 A5 跟 B5 的歌真的非常的好听，具有代表性，甚至某方面它是回应了整张专辑的概念，即使它真的不是最红的歌。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做这件事情。但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单歌啦，就是 A5 跟 B5 的歌嘛，但是其实同样的我们要带出来的是收录这些歌的专辑都是这些歌手非常重要大卖的或者是有代表性的甚至是严重被低估的专辑在今天都有哦。好，所以今天不只是介绍歌啊，也是这个可能也是少爷跟老编推荐十几张我们觉得必听的专辑啦。
是，
首先勒我们要来吃好和牛最好的位置，最好的等级
A5 和牛、
就是、A5 和牛，对、啊、这样子就把这个歌从冷门的位置拉到比较高级的位置、啊、我们来介绍这些和牛之歌。连续三张啊，我在这个老编眼中都是这三位女歌手最棒的国语原创专辑，不知道在这个少爷心目中也有会不会有类似的感觉呢、啊、毕竟我们常常有重叠的部分。首先来介绍的这位歌手，飞碟的大姐大，台湾摇滚界的第一天后苏芮，在她很重要的专辑《蓦然回首》的 A5 之歌，也算是奇迹。
也算是奇迹，从不曾想起我俩过去点点滴滴，是不是故意？我并不在意。就是分别
这首歌是苏芮在飞碟的第二张专辑《蓦然回首》，《蓦然回首》是我心目中最棒的苏芮的作品，每首歌的质感制作都是一流。然后我也觉得苏芮他在飞碟之后的作品都是以这张专辑的曲风啊作为模板，然后再去加以变化的，也算是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苏芮尝试爵士风味的歌，你在听过他唱这些摇滚歌跟一些大炮情歌之后，这首歌特别能够去感受到他比较收比较柔软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放在 A5 这个位置刚好是作为曲风的转折跟一个缓冲。因为我们到了 B 面，你就可以听到一连串的大炮摇滚歌，像迷失啊、未知啊、不回首。我觉得这首歌放的位置我反而觉得恰恰好。
对，这张专辑从第一首歌冷的记忆啊，非常非常冷调的非常短的一首歌开场，然后有是不是这样的这个摇滚的比较快节奏的歌，然后最有名的抒情曲之一《心痛的感觉》，到了这首也算是奇迹。这个作词作曲是曹俊宏，诶，我想问少爷，这首歌我觉得啦，它是有爵士风味的歌曲，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纯粹的爵士歌曲。你觉得苏芮来唱这样子的歌，你觉得他掌握的程度如何？
天哪，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跟你讲这件事情？个人觉得苏芮如果你要他去唱100%的爵士作品，我觉得他不太适合。因为老实说，我觉得苏芮他的声音里面他的那个力度没有办法完全去展现爵士他必须要呈现出来那个柔软、那个丝滑、那个弹性。曹俊宏应该是有针对苏芮他声音的特质，把这一首应该是爵士的歌，但是又加入了一些摇滚的一些风味，让苏芮唱起来没有那么的违和。
对，因为其实爵士歌有一个特色，就是虚实之间要不断的转换。我觉得唱爵士，就是说华语乐坛有个很，我觉得很蛮会唱爵士的人，就是林忆莲。林忆莲他唱一些比较有爵士味道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真音假音的转换气音，我觉得他运用的就是很有味道。苏芮不是走这一型的，因为苏芮的声音非常的扎实有质感，
他
声音非常漂亮。所以说如果你要把他的声音刻意要为了要唱爵士歌曲要做这种大量的这个真假音的转换，我觉得就失去了身为苏芮这样子的摇滚天后该有的模样。所以我觉得这次曹俊宏想要在这张专辑里面展现的就是苏芮是万能歌手，他什么都能唱，但是同时又不能够失去摇滚天后该有的气质。
对对对，
我觉得这首歌有做到这件事情啊。苏芮在他的这个《蓦然回首》里面尝试了带一点爵士情调的东西。下一位女歌手在专辑里面，她直接挑战的是比较另类摇滚的东西啊。齐豫出过一张很重要的专辑，跟她弟弟合作的，有没有这种说法？今天我们来介绍这张专辑的 A5 之歌，那个叫老的人。
把时间固定下来，把寂寞挂在脸上，当你敷衍着对于往日的怀念，每一天的早晨，他把时间固定下来。哦，
齐豫的有没有这种说法？应该是当时有点想要把它拉回比较主流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介绍过的九月的高跟鞋啊，细说从头啊，还有专辑里面的如果真的不要，我觉得都是流行感蛮强的一些作品。但是齐豫他有一种专属的人文跟艺术的风情在专辑里面还是有，特别是这一首那个叫老的人，他被放在一个很最不起眼的 A5 的位置，但是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大力的讲一下这首歌的歌词，是詹德茂的歌词。詹德茂可能大家对他这个名字可能不是很熟，他跟周华健的关系非常好，他写了非常多周华健很有名的歌，刀剑如梦啊，摆渡人的歌，这城市有爱。但是这首歌的歌词啊，你去看它根本就是一首新诗，它把老这个概念具象化，成为一个人的形体，你用人的那个生活去体现这个老的概念，每一句每一句我觉得都精美无比，包准你看了这个歌词你一定会为之倾倒。然后这首歌的曲就像刚刚老编讲，它是带着摇滚节奏的，然后它也不是走很流行的那个套路，配合齐豫有如那种说故事的声线，然后整个编制啊充满惊喜，你看间奏突然间来了一个西塔琴，然后还搭配和音，然后后来又突然间淡出，当你觉得这首歌已经这样结束了，没有哦，它歌尾巴最后又再淡淡重复了一次 A 段的歌词。
嗯，
哦，这首歌对我来说就是除了惊喜还是惊喜。
对，这首歌其实就是老人的故事哈。詹德茂从他的眼光去看当年1988年那个时候的老人在做什么事情，现在的老人就是这些高龄长者们可能都在跳广场舞哈。但是那个年代的老人都在打太极拳，所以他把太极拳这个每天早上老人固定做的这些事情，他把它用就你刚刚讲的新诗的一个口吻，写出了那种生老病死的一种仪式感，一种固定的不断在重复的，你可以感觉到时光流逝的感觉。他在那个你刚刚讲的带了这个民族乐风的间奏的那边有两句也是让人听了很伤感的歌词啊。每个人的故事都从自己的哭声中开始，但是在别人的哭声中结束。对对对，这也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啊，但是透过齐豫的声音唱这种不一样的流行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齐豫在这一次的专辑里面他已经走出了李泰祥式的那种美声的艺术歌曲的掌握方式，他进入了一个由他弟弟打造的那一个带了一点新世代感觉的摇滚流行感。
对对对，
但是又不失原本齐豫的人文气质。
对对对对对，
老编买这张专辑，但的确是齐豫的专辑中我听的比较少的一张专辑。为什么？我那时候还蛮年轻的，这张专辑整体对我来讲其实有一点前卫。老实讲，当年听的感觉是这样子。这么多年之后，再把这张专辑拿出来听的时候，惊喜连连啊！所有当初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前卫的、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的歌，在这一次重新去听的时候，整张专辑我都爱得不得了啊！就是无论是一面湖水啊，跟罗红武啊，然或者是你刚刚提到的王心莲的《如果真的不要》，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听。这绝对是齐豫一次很大的尝试啊。另外一个女歌手，这张专辑也是老编心目中她歌唱生涯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我们来介绍的是王芷蕾在《冷冷的夏》这张我们常常介绍的专辑里面的 A5 之歌《交错》。
走进你的生活，不知是对是错，如果命中注定，谁也躲不过。相爱和相怨，只有一线之隔，现实和梦幻凌乱地交错。过去的苦痛和现在的温柔，让我不知是否已经爱得够。离合与悲欢的故事在重演，我们的脚步坚强却又软弱。
交错是连续剧《金色山庄》的片头曲，我很小的时候跟妈妈看八点档的时候就有印象。那这是一首我一听前奏我就好喜欢的歌，而且啊，在连续剧里面嘛，交错是片头曲， 然后呢流沙是片尾曲，但是放在专辑里面的时候，
对对对，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反转，因为流沙放在 A1，交错放在 A5， 这两首歌总是一头一尾在遥遥相望，我觉得这个操作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即使这首歌被放在 A5，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毋庸置疑一首非常美丽的抒情歌。我很喜欢林雨的歌词哦，林雨的歌词他在歌词里面他连续用了蛮多意义两极的词语，我觉得他去制造一种冲突感，比方说是对是错，相爱相怨，现实梦幻，坚强软弱等等。你去想一想，如果生命当中或者是感情当中的交错，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比较两极化的情绪去相互碰撞，交错出这种火花，我们才会觉得很珍贵嘛。我觉得这种融合了复杂的情绪的歌词，跟翁小良他其实不是很澎湃，我就带着蛮淡雅的感觉的曲，我觉得搭配的非常的完美。但是我必须要追这首歌的 MVP， 我觉得一定是王芷蕾的 vocal。
是的，
你从这一首歌里面你听到他用技巧跟情感拉出来的歌曲的深度，他每一个字的尾音，他每一句的唱腔都有非常细腻的情绪变化，他有的时候叹息，有的时候不舍，有的时候释怀，我觉得他真的是把已经词曲90分的歌唱到了100分。这首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余韵十足，对我来说这首歌已经成为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歌曲之一，因为我真的是很珍惜在不同时间跟人，不管是对的人错的人，交错出来那种绽放出来的火花。所以
我刚突然想要唱戴爱玲的歌对的人错的人好， 也可以唱 Elba 的歌。好，不要理我。好，我觉得这首歌哈，我有两个事情补充，就基本上你讲的我全部都认同。一个东西是，我觉得翁孝良的写的这首歌，其实它不是一个复杂的歌，好，所以我觉得其他的歌手来唱的话，可能会唱的过于的清淡，或者是过于的夸张，对，可能会变得比较无聊。可是我觉得王芷蕾没有超越这首歌原本简单的感觉，可是他在所有简单的东西里面都经营得非常的漂亮，这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歌手。当然这个制作人本身就是翁孝良，所以他们一定在这首歌里面有，我觉得可以感觉出有非常多的讨论啊，如何去呈现这首歌的感觉。因为它又是一个连续剧的插曲，大家还记得这出戏吗？就是不知道的人我讲一下啊，有点像台湾版的朱门恩怨还是朝代人的感觉，讲豪门的故事啊。有一个女演员是因为这出戏出道的，席曼宁。
席曼宁，嗯，
对对对，席曼宁是因为这出戏出道。我小时候看，我觉得还蛮好看。你问我剧情什么，我现在答不出来。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每一集都还蛮迫切的想要继续看下去的。也因此，《流沙》跟《交错》这两首歌，在老编的生命中也是很重要的两首歌哈，因为当然是跟这个连续剧有关。那再强调一次，有机会的话，大家想要去多了解芷蕾姐的歌，也许可以从《冷冷的夏》这张专辑开始。我们已经介绍了好几首歌，介绍过《微风》、《给你小王子》，今天我们又介绍了《交错》。如果这三首歌都喜欢的话，真的可以拿出来听一听哈。介绍了这三个重量级的女歌手之后，接下来啊是一位重量级的制作人。我们接下来是李宗盛时间，
我们真的很少特别把李宗盛拿出来讲。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想我们总有一天会这个好好的来介绍李宗盛啊，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李宗盛太重要了哈，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好的位置才来介绍，
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那今天我们就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连续介绍几张都是李大哥，应该是全碟制作的专辑哈。每一张专辑都很有李氏风格啦哈。第一张介绍的这个专辑跟这首歌跟这个歌手，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人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会介绍这张专辑哈。先来讲歌手跟专辑，杨宗纬演唱李宗盛的作品，在他的原色专辑里的 A5 之歌《禅》。
这夜光华如断，经过的不只是一闪，每个眼神都在窥探，躁动不安。到耳边呢喃变辗转，我是野孩子，没人管。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难看。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傻瓜会在9:30就绕着吧台转。他一心想跟叶子借，但其实心事早。
要被看穿。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杯子倒满，然后叫他一定有我干。那不难，见识什么叫秀色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忘只是嘴唇。
我觉得杨宗纬他真的是在星光大道成名以来，应该我觉得他整个心路就是跌跌撞撞嘛。然后2011年他第二张专辑《原色》真的非常大胆的请来了李宗盛跟他当时的徒弟李建清联手打造了这张专辑，我觉得真的有非常浓的李宗盛他进入新世纪之后的那个气质，歌词一样是絮絮叨叨，有非常多文言的感觉，然后也多了非常多有趣的情境，也多了一些自省的歌词。这张专辑我真的觉得就是李宗盛的作品，然后让杨宗纬来唱这首歌，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首歌。你去听周国仪啊，他那个比较属于弹跳性的带着律动的那个爵士的曲，再加上李宗盛招牌的那种杂念，好，很杂念的很幽默的歌词，去描写酒吧里面那个酒酣耳热的那种搭讪的应酬文化，这首歌非常难唱，然后对杨宗纬的歌唱真的是一大的考验。你要有爵士的随性感，然后你要有口白，然后又要唱出那种痞痞的感觉。
杨宗纬是这个超级星光大道的大明星，我真的必须说，就是说这个节目跟杨宗纬其实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杨宗纬大红，可能大家很多人也不会注意到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
对，
同样的，没有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杨宗纬可能也永远不会被大家听见。其实从杨宗纬在星光大道的时候，我听他的东西，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少数本世纪出道的歌手中，对我来讲他有很明确的上世纪的歌声的情怀的一个歌手。跟他唱歌的方式，或者是跟他长期听音乐，我觉得可能都有关联哈。这一次他那个时候跟李宗盛合作，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超乎想象的事情。大家还记得他的第一张专辑唱洋葱，对爱渴望，你觉得说他应该是很有野心要当天王吧，好，就流行天王这样子。就他在第二张专辑里面，他整张专辑找了李宗盛，而且感觉是有一点就是刚刚少爷讲的，他去挑战了极度具有李宗盛风格的歌。李宗盛开了一整张很困难的考题要来考杨宗纬，看杨宗纬能不能解答。杨宗纬每一题都解答了，我觉得这是一张高手对决的好戏连台啊。那个时候我听整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杨宗纬差一点要被考倒了，因为每一首歌都好难唱。我觉得《原色》这张专辑啊，整个的主题概念就是围绕着一个中产阶级的单身男子，他生活里面形形色色的事情，有自省的东西啦，有他去夜店玩的生活啦，有他对于这个旧爱的想法啦，对于单身的想法啦，我觉得很有趣啊。整张专辑的概念其实是蛮清楚的，就是光是冲着李宗盛的制作，然后写了很多的词曲，跟杨宗纬非常惊人的演唱实力，这两件事情大家就可以拿出来听一听这张专辑啊。但我们今天介绍就是又是一首 A5 和牛之歌蝉，大家听听看，试试看这张专辑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杨宗纬。介绍了杨宗纬跟李宗盛的合作，接下来呢，当然就要回到李大哥跟许许多多女歌手合作的东西啦。
首
先来的是李宗盛加盟滚石第一个制作的专辑，那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忙与忙》，歌手是张艾嘉。我们来介绍这张专辑的 A5 之歌《箱子》。
箱子的大小是旅程的长短，箱子的多少是路途的远近，每一次开箱将岁月留在不同的地方。箱子的大小是旅程的长短，箱子的多少是路途的远近，每一次观想体验了许多不同的成长。
箱子开启了我，还是我开启了箱。
我个人真的超爱这首歌的，因为我如果从文字的逻辑跟修辞的角度来看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真的是漂亮跟完整到毫无破绽。它从箱子来引申出对出差旅行还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质疑跟反思，去呼应忙与忙这张专辑里面就是上班族女性的这个主题，太完美了。我在当华语老师的时候，我在教学我就会把这首歌当成是终极班的教材，因为它歌词里面那个大小长短多少远近都是华语当中对组的那个形容词里面去组成的一个衡量名词组，我觉得对教学来说非常有帮助。然后这首歌也是在我在英国的时候常常听的歌，因为我在英国搬了蛮多次家，然后每次打包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歌，因为里面真的是句句金句。我特别喜欢就是最后一段，然而到底是箱子开启了我，还是我开启了箱，还是然而到底是箱子关注了我，还是我关上了箱，很像是用极短篇式的那个讽刺还有反思。郑华娟她写这种为了旅行啊，或者是为了写迁徙啊，他的那个知性跟感性真是无人能及耶。
然后加上张艾嘉非常会说故事的能力，他把这个简单清新的带着民谣感觉的歌曲唱出了属于一个忙碌的女性必须要静下来去整理她搬家之后的箱子，好，无论是要把物品装箱还是要把物品开箱，这一次一次的过程中你感受到了就是他的忙碌他的迁徙，但是同样的他也在反省很多事情。有过搬家经验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想吧，每次你都要去思考一下我要不要带这些东西、
啊、
这些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重要性，我要放下它吗，还是暂时先把它装进去，然后每次在打开的时候在想说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了。人生中都有很多有纪念性的东西啊，必要品跟纪念性，还有就是张艾嘉在歌词里面讲了很多暗喻性的东西，箱子开启了我，还是我开启了箱，还是关注了我，还是我关上了箱、啊、我觉得是很美很有趣的，讲旅行也可以，讲一个人的人生也是可以的歌曲、啊、我觉得很多 A5 的歌都呼应了那整张专辑的中心概念。刚刚杨宗纬的蝉、嗯、我觉得就呼应了原色这张专辑讲单身男子的心情，用很有趣的方式做了呼应。箱子这首歌就直接呼应了忙与忙的这个概念。
对，
然后这张专辑如果大家去听的话，我觉得可以注意一下在他的这个 B 面 B1 到 B5 的这几首歌中间，李宗盛也用了一些音效把这个 B 面的几首歌给串联起来，所以听起来有点像在看电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对对，因为同时它也呼应了张艾嘉身为电影明星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画面感、啊、很有趣。我觉得是很有尝试性的一张专辑、啊、在张艾嘉的整个演唱生涯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嗯、即使我知道大家想到李宗盛跟张艾嘉可能记忆最深的会是爱的代价、啊、不过今天我们再一次把忙与忙这张专辑给带出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的是李大哥所制作的专辑，但是我们现在介绍的歌呢，我们就要从 A5 这个冷宫，我们要进入了 B5 这个冷宫、哦、这可能是比 A5 还要再冷的地方了，从北极圈直接到了南极圈的感觉。因为通常放在 B5 准备张专辑准备要结束了嘛，通常应该就是收尾的感觉，淡淡收一个尾就好了，但是没有想到呢，很多李宗盛制作的专辑中的 B5 之歌，或者是我们他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给人家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强烈，甚至就像这首歌，我觉得他某一个程度成为这整张专辑的概念的一个代表性、啊、我们来介绍的是陈淑桦跟李宗盛合作的《女人心》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柔弱女子》。
悲伤或者哭泣，不知所以，还是要求最后一次爱你，因为我不是柔弱的女子，生活不是一成不心，虽然离开你，我仍然是完美。
柔弱女子是这一张专辑的结尾歌，虽然我演奏曲我们不算哦，但是从这首歌要放的位置跟歌词要表达的讯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宣示的意味。它虽然歌名叫做柔弱女子，但是丁晓文的歌词他要其实他要讲的是我不是一个柔弱女子，因为他歌词里面写嘛，我不是一个柔弱女子，没有你我依然是完整的自己，我不是让男人有自信的工具。去对应专辑前面里面讲的那一些什么那夜你喝了酒，有没有半夜被醉醺醺的男人找上门的女人，或者是我只为你美丽啊，因为我依然爱你我只为你美丽，还是25岁那一年 那首歌里面写的为爱走天涯去纽约不知道有没有结成婚的女人。柔弱女子这首歌其实要讲的应该是女人有坚强有自觉的一面。然后这首歌如果你从音乐来看，它前面一开头的几个音是很重的，但是立刻又转换成比较偏 Bossa Nova 的曲风，童安格的曲也真的是蛮甜美蛮温暖的，就很像是前奏那几个音很像是一个象征。我要告诉你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哦，后面是什么，我用女人很柔美的那个旋律音符来告诉你我不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概念蛮有意识的一首歌。
我觉得这是有宣告性的歌曲啊，因为整张专辑其实没有一首歌的歌名跟女人有关，好，他讲的别说可惜啊，所以让我爱你，没有直接把女人这个点带出来，所以你想说，哎，这张专辑叫女人心，然后到哪一首歌你会直接点题了？我觉得就点到了这首歌，严格说起来是 B 四的啊，但是李宗盛在那个时候制作专辑很喜欢玩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最后一首歌一定要放演奏曲，无论是放卡拉还是把某一首歌不写歌词，然后就是要用演奏的方式演奏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是李宗盛的一个风格啦，因为像潘云的旧爱新欢有点像是这个李宗盛个人的这个印记啊，但是无论如何他就是压轴曲，他就是这张专辑最后的一首歌曲
演唱曲。
对，所以当陈淑华在这首歌里面他唱出了我不是柔弱的女子，爱情不是唯一的目的的时候，对我来讲这才是整张专辑的标题曲。
对对对，
就是说就是女人心的标题曲。然后更不要讲，我觉得陈淑华在唱这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是个简单的歌，但是陈淑华唱的流行感十足。我第一次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蛮希望他们能够来打柔弱女子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有让我想到我好喜欢的那个陈淑华。本来以为经过了别说可惜，那夜你喝了酒，被李宗盛重新塑造了，后面那个陈淑华不见了，到了柔弱女子，我又听到那个我很喜欢的那个有点温婉的中音非常漂亮的陈淑华还在哈，只他放到了压轴的位置哈。
对对，
这是1988年非常推荐大家去听的陈淑华的《女人心》专辑。接下来这一位歌手嘞，这张专辑跟《女人心》有点像，而且也是讲女子心情一张专辑哈。这是林忆莲《Love Sandy》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压轴曲《影子情人》。
我选择绝对谎。要一些或者中间，假如还有回忆就留给你自己。回想我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而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我却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天已结束，我也该走了。
这首《影子情人》呢，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首翻唱歌哦，因为这是翻唱许美静出道专辑《明知道》里面的歌。因为对台湾歌迷来说啦，林忆莲翻唱版其实才是这首歌在台湾首次登场的版本，因为许美静她是晚了一年1996年才出道的。两个版本都非常棒，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在说我不想再当你的影子情人了，可是我觉得许美静她的版本比较像是还没有分手，她个人还是在很苦，她只是喃喃自语幻想说我不要当影子情人了。可是林忆莲的版本，她就是一个很像已经分手三个月的版本，她已经走出来了，她带着一点睿智释怀跟极为自信的一面，好像是宣誓跟她的闺蜜说老娘已经走出来了，我已经不再是任何人的影子情人了。 是是是，
这张专辑哈很有趣，他专辑名称叫做 Love Sandy， 其实就是李宗盛透过林忆莲的歌声在讲一个对于受了这个情感伤害的女子的一些劝导啊，《伤痕》这首歌是，后来的《这些那些事》，为你我受冷风吹也是哈，就是用各种方式把你当初为爱情受的苦，这女孩子心里的苦，透过林忆莲的声音一个一个唱出来，一个一个疗愈。到了《影子情人》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那个伤痕某个程度上已经在愈合了啊，因为林忆莲唱的有一种开阔的感觉，不只是影子里面的那个女孩子啊，她我觉得有了一些新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很重要的一点，这张专辑是林忆莲非常大卖的一张专辑啊。我想很多人去回想90年代这些陆续这么多好听的流行曲里面，你一定会有一首歌会跟林忆莲的《伤痕》这张专辑有关，然后无论是《听说爱情回来过》还是刚刚提到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一定有你喜欢的歌在里面。
对，
90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一张流行专辑，也是李宗盛全碟制作的。延续介绍了这个四张李大师制作的专辑，有男有女，接下来介绍的这些专辑我觉得也是各自这些歌手生命中很重要的专辑了、哦、而且接下来介绍的这张专辑的这个压轴曲还暗藏了这个歌手在感情中的一个密语、哦、一个神秘的符号放在这压轴曲里面。我们来介绍的是齐秦的《丝路》专辑的压轴曲结尾曲《悬崖》。
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不退路。我不管爱落向何处，我只求今生今世共度。点一花海枯，请留一片土，连泪水都能灌溉真心。
让齐秦拿到金曲歌王的《丝路》专辑，整张专辑好像大部分都是抒情歌，而且每首歌的质感都非常好。主打歌就是这一首《悬崖》，让人家最意外的是 MV 啊，这首歌的 MV 里面有王祖贤那个叫《无尽的奔跑》，居然是放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齐秦他想要特别去制造一种齐秦对这张专辑的自信，他一定有办法能够歌迷让你听到最后一首歌。
对，
因为你前面听了什么夜夜夜夜、火柴天堂、丝路这些很强的歌之后，悬崖就是一个最终的压轴之作，也是能够把齐秦他的抒情声线跟流浪感融合的非常完美的歌。你从这首歌可以听到有点疏离，有一点冷峻，但是又深情无比的听歌的情绪。还有一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副歌里面的间奏噔噔噔，其实跟 All By Myself 这首英文老歌里面的 Don't Wanna Be可能是有点致敬的味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比较一下。
如果有活过那个年代的歌友们应该都知道哈，齐秦跟王祖贤这对分合充满了话题性，那十几年你就常常看到他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会一起出席一些活动，然后 有的时候传出两个人分开的新闻，但是彼此又是如此的牵挂着对方，好像即使不在一起也永远是家人的这个感觉。我觉得那是旷世奇恋耶，太多太多属于他们的感情生活的东西要放在这首歌，而又用悬崖作词人许常德用悬崖这件事情讲为爱的奋不顾身、MV 里面又有王祖贤的奔跑，就是藏着齐秦对于王祖贤想讲的很多话。
对，
王祖贤也愿意来拍这个 MV。 无论如何，这个无论两个人后来有没有在一起啦，我觉得蔚为佳话吧， 对，这张专辑留下了一个很漂亮、好听的一个结尾啊，《悬崖》这首。同样，接下来这张也是这个歌手大卖的专辑，他的专辑压轴曲也是暗藏着他跟当时的交往的对象的这个爱情的符号、啊。王菲《天空》专辑的压轴曲，大家还记得是哪一首歌吗？他跟窦唯合作的《誓言》。
言这首歌啊，它其实是《天空》专辑发行前已经收录在粤语专辑《胡思乱想》里面作为主打歌之一。但是如果你在台湾，你没有在听粤语专辑，你会把《誓言》当成是一首新歌来听。那我们真的是从《誓言》这首歌里面听到跟专辑其他由台湾创作人创作的《天空》啊
一样，
天空很空灵嘛，天使很甜美嘛，矜持我们介绍过的矜持很真诚嘛。这首歌听跟其他的歌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因为这首歌他跟窦唯的合作，你觉得能够感受得到，你真的能够 sense 到、哦、这首歌跟王菲本人的个性跟气质很贴近。那种个性呢，其实是掺杂了一种一点点草根，一点点野性，一点点挣脱，想要挣脱出牢笼的那种奔放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对，我觉得有好好听的这个笛子的伴奏出现在他的那个编曲里面。这个窦唯，我觉得要讲一下，他其实是中国摇滚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啊、哦。但是因为他后来跟王菲交往，所以大部分在台湾的听众们，我们知道的讯息，其实他就是王菲在北京的男朋友啊，后来是孩子的爸啊这件事情。但是窦唯，因为那时候我连续听了窦唯的几张专辑，《黑梦》，然后那些歌啊，《哦乖》啊，《上帝保佑》，还有后来的《艳阳天》，老编都非常的喜欢。也许有机会，我专门来介绍一下窦唯好了。王菲这张专辑充满各种流行感的歌曲里面，最后在她跟窦唯合作的歌曲里面做一个结尾，不知道当初是这个唱片企划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这是王菲要求的吗、还是唱片公司真的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适合放在这个整张专辑的结尾？但无论如何，现在你再去听《天空》这张专辑，听到《誓言》这首歌，我觉得的确就留下了当时候浓情蜜意中的王菲跟窦唯，我觉得是他们的爱的结晶之一了，不仅是窦靖童，还有一个爱的结晶是《誓言》这首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四张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专辑以及他们的压轴曲、敢说有时代意义，那我们就先把本世纪最具时代意义的台湾流行歌手的专辑介绍出来。我们来介绍周杰伦《范特西》专辑的压轴曲，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吗？安静。
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
安静居然是最后一首歌，哎， 范特西这张专辑应该是被很多歌迷认为是周杰伦的巅峰之作嘛，连这首超级大名曲都被放在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专辑概念的考量啦，还有可能周杰伦可能想要跟大家宣示说这张专辑很屌，就他可能有这样子的想法。那这首歌它真的就是一首钢琴抒情曲，你是可以跟着它的钢琴里面的和弦，还有周杰伦那个招牌很多转折的那个旋律一起往前铺展。这首歌的歌词我周杰伦自己写的，不是方文山的词，我觉得写的非常的口语、写的非常的直白，是真的能够很直接的去接受到歌词里面的意境，去感受到主人翁那个痴恋的感觉的一首很出色的一首抒情歌。
在九首非常热闹的歌之后，我觉得周董希望大家安静的听他最纯粹的创作。范特西这张专辑跟他的第一张专辑，少爷我问你，你比较喜欢哪一张？
我个人喜欢第一张。
OK 第一张专辑有些人觉得说他的很多这个技术层面做的还不够好，但是我也真的必须老实说，他第一张专辑给我的冲击性比第二张更强了。因为那时候你不知道说华语歌曲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子唱，但是也必须说范特西的确是更成熟的一张专辑，在每一个层面都是啊。我觉得两张专辑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因为第一张专辑的新鲜感会再多给一分，但我觉得两张专辑都非常的重要啊。我觉得为整个周杰伦，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像是苏芮的蓦然回首，你觉得他之后的专辑有点像是蓦然回首像做一个模板一样，很多歌曲都是根据那个模板来做调整。我觉得周杰伦后面的专辑，我觉得范特西也像是个模板一样。
我们可以把这种秘密讲出来吗？
也都是老歌迷一直在听周杰伦，你每张专辑听下来你知道说哦，范特西这张专辑很重要，因为周杰伦找到了很多的成功模式，那些成功模式后来有不断的在其他专辑里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翻新啦。好，都有翻新，都有翻新。讲到了本世纪最重要的流行男歌手，我们提到了周杰伦，但是女歌手，哎，你会想到谁？好，另外一个 J， 好，除了 J 之外，就是九令哈，蔡依林。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可能是老编个人的想法，这是老编最喜欢的蔡依林的专辑
，Muse， 最喜欢的专辑是不是？
对，是我最喜欢的专辑。Okay. 对 ，Muse 里面的压轴曲《我》。
刚一天正身边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软弱，会闪躲还是说你更爱我？
一直很喜欢也很敬佩蔡依林，她有一个记录演唱会的专辑叫做地才。这个地才的说法是来自于有报纸说蔡依林她在香港的体育馆办完了演唱会之后给她的评价。人家说蔡依林她是地才，她不是王菲周杰伦这样子的天才。她所获得的一切成功真的都是一步步拼出来的。那我觉得这首歌我就很像是她在人们看见的成功背后。他在卸下他所有的成就的铠甲之后，他真的就是没有装饰的地才自己。他有恐惧，他有质疑，他有不安，他有期待，这些这么属于真我的这些心情，透过小孩的歌词还有蔡依林他真的没有过多的装饰的嗓音唱出来，非常的动人，非常的真实。我觉得现在蔡依林他已经成为一个被无数的乐迷尊敬的实力歌手，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在他的身份背后还有一个地才，但他对自己不断的质疑，不断的反省，那其实就是他能够不断的进步最大的一个动力，一个武器。
真的，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我觉得蔡依林完全体现了这句老话哦。如果大家还记得他在环球音乐出道的时候的少男杀手的形象，后来经过了合约纠纷，到了新力变成了时尚教主， 然后开始做了很多角色扮演的专辑，舞娘啦、特务 J 啦、花蝴蝶，一直到这一次的 Muse 张专辑、嗯、Muse 讲的就是灵感女神嘛，
对，
就我觉得也是大胆，但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她把自己放在一个女神的位置。
嗯，
一首歌大艺术家，整张专辑听下来各式各样的快歌的曲风，然后一些带了一点另类的实验感的曲风，到了最后这首歌，你可以说意外也可以说不意外，他用一首非常清新的抒情曲来唱自己的心情，我就是这个女神，这个大艺术家自己私下的心情，其实对自己会有一些担心，很怕自己怎样，如果不唱歌不跳舞就没有人爱了，我觉得这歌词太坦白了，
对啊，
有的真的会有点心疼，因为你会觉得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大家已经这么肯定你了，你也拿了奖，然后你有那么好的销售量，演唱会这么成功，但是你心里面还是会担心，就是说
对对对，
别人看到这个有点自卑的我会不会就闪躲了，根本就不爱我了，我觉得这是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种坦白放在这张专辑的最后，我觉得非常的好。如果今天 Muse 讲的是一个灵感女神，请问一个人的灵感最终会是来自于哪里？我会来自于你自己的生活，嗯嗯嗯，来自于你自己的反省，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压轴曲，不只是这个专辑本身的代表性，他们在整个专辑的概念上也做得非常的成功哈。接下来这张专辑，我想我们如果要介绍90年代的代表性的专辑，如果不介绍这张专辑，好，直接就要被处死了，
百万专辑
张学友吻别专辑的压轴曲，大家还记得是哪一首吗？秋意浓。
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哦，不怕下次，只怕你伤痛，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诉说你走。
这首歌的原曲是玉置浩二的《不要走》，行かないで。这首歌啊，很有趣哦，是在玉置浩二的单飞作品当中完全不红的一首歌，嗯、反而呢是让张学友翻唱成的粤语版的《李香兰》，跟再后来的国语版《臭意浓》，让这首歌在港台有重获新生，然后获得这么大的支持。依靠那一点，玉置浩二，我觉得他真的有他个人非常浓烈的那个依恋感。然后呢，张学友1990年第一次翻唱的粤语版本的《李香兰》，你能够听到的是《大时代的惆怅》嗯、这两个版本啊，其实已经都非常有特色，都非常好听。那作为这首歌的第三个版本，我们先不讲赵咏华的版本，好
好，
这首歌的第三个版本，我觉得邱意浓能够还再做出跟前两个版本完全不太一样的韵味、嗯、我觉得真的是蛮厉害的。姚若龙大师的歌词我觉得谱出了一个很立体，在秋风里那种满怀相思离愁的男人的心里，然后张学友的 vocal 又跟李香兰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他唱的更私密更哀怨，
对，
然后你能够听到他的轻重音跟喉音哭腔的运用更为明显，让这首歌真的散发100%的秋意。我觉得蛮有特色的是这首歌的原曲日本版，李香兰第一次的粤语版，跟邱意浓这个国语版，这三个版本都成为不分轩制的经典，非常的少见，非常棒的翻唱作品。
对，其实后来很多歌唱比赛，很多歌手都喜欢唱邱意浓这首，因为学友在这首歌里面的歌唱技巧当然就是无话可说。放到这张专辑里面来讲，邱意浓这种秋天的告别哀伤惆怅，又刚好呼应了 A1 的这首吻别、
嗯、
整个告别的气氛是一气呵成的，从吻别这种比较大气的，整个比较磅礴的，整个90年代的带了一点狗血式的唱法，到了最后邱意浓这种有气质的收尾，同样的是优雅的 唱出了悲伤离别的感觉，整张专辑因此这个概念就完整了哈。所以除了这是一张大卖的专辑之外，我觉得他的压轴曲也是选的非常的好啊。除了他本身就已经在香港有知名度了，然后他的这个国语版的歌词，姚蓉的词又呼应了《吻别》这首歌。这张专辑就是，我想就不用再讲了啦。二手唱片行你们就被丢出来很多，你就知道说它的销售量有多好，卖得越好的专辑被丢出来越多了哈。这是赞美哈，学友哥，这是赞美。对，介绍了几张非常扛顶级的时代性的歌手的专辑之后，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哈要回到了1980年代的初期，我们来介绍一张在民歌时代非常重要的专辑，蔡琴跟李健富的合集，好，两个人合作的合集《一千个春天》里面的结尾曲，非常切题，谢幕曲。
缓缓地降凉，人渐渐地散落，千把歌千把个宁静，在热烈后低吟，人生的戏已处处，失去的日子一幕幕，不落了生命的轨迹，却永不停息。
这首谢幕曲它真的就是一首很完美的属于歌手在台上的晚安曲，就是费玉清的晚安曲的感觉、那蔡琴唱这种很舒缓的温暖的低吟的慢歌，真的就有一种其他歌手无法企及的那种疗愈感。那这首歌呢，它的观点其实就是歌手唱给歌迷听的，由蔡琴唱出来真的特别的令人有代入感，非常的动人。
当年这个老编喜欢听蔡琴的广播节目，在中广的日政当中，我记得这个是日政当中的个收播曲，就节目最后的时候他就是放谢幕曲这首歌。老实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透过他的广播节目，而不是透过一千个春天这张专辑，后来再去找这张专辑出来才知道这张专辑其实背后有很多重要的历史意义哈。那个时候的很多民歌手、民歌制作人、词曲作者，他们一起出来创建了天水乐集这家公司啊，他们那个时候是希望以独立创作人的身份摆脱主流公司的体制，很有趣耶。这种带了一点革命思想，乐手跟歌手在80年代就已经出来了，他们想要自己创业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哈。但是很可惜天水乐集的经营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们留下了两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啊，一张是这个李健富的个人专辑《柴拉可汗》，另外一张就是蔡琴跟李健富的一千个春天，
一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里面，谢幕曲，我觉得地位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它刚好呼应了那一张专辑，那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是这个梁鸿志写的《跟我说爱我》，是那张专辑里面最红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流行感，我觉得跟谢幕曲这种哀伤古典的气韵啊，我觉得刚好可以做了一个对照，带了一点流行感的《跟我说爱我》。跟充满了古典哀伤的谢幕曲，为了整张专辑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开场跟结尾。我一直觉得蔡琴的声音非常适合当开场，也非常适合做结尾。大家不要忘了哦，《明天会更好》跟《手牵手》这两首非常重要的大合唱曲，开场的人是谁？
都是蔡琴，
都是蔡琴。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磁性，会一听就让你开始注意这首歌，所以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两次这么重要的大合唱都是蔡姐做开场，但他的歌声也非常适合做结尾，因为他会留给你很多很多的余韵，让你会想再从头把这张专辑再听一遍，
再听一次。
接下来我们将再介绍一首属于蔡琴的结尾曲。这是他，我个人觉得是有点被低估的专辑，在飞碟时期出的《时间的河》这张专辑的压轴曲《最后的梦》。
让我知道你出门时回不 盏灯，让我轻轻地悄悄地在你窗外唱首歌，让我默默地表示这份祝福在我心中，让我深深地藏住这份幸福在我梦中，不能要太多，无法符合我已经拥有，只是不要惊动我最后。
我跟老编有稍微讨论过《时间的河》这张专辑，我们都觉得这可能是蔡琴在飞碟时期流行类的专辑当中可能是最精彩的一张。
是，
那这一首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真的没有想到隐藏了这么一首柔美的抒情小品，然后这首歌是由蔡澜清的弟弟蔡淳创作的歌，写得很像是就是一个痴情的跟踪狂在暗恋的对象家外面监视的心情嘛。那这种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很平淡的歌，让蔡琴来唱，你能够去表现那个歌曲那一种不太一样的感觉，特别温柔，你能够感受到歌曲这个主人翁他那种很小心翼翼的脆弱中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这首歌我们特别感谢汪星星的推荐。
对，我们当初在选曲的时候，我们的还在听之友哈，然后就提到了这首歌，那我们觉得诶，真的蛮适合的，刚好跟蔡琴的谢幕曲可以来做一个放在一起啊，一组，因为这首歌叫做《最后的梦》，非常适合放在一张专辑里面作为结尾，因为它是讲最后。然后同时，因为这张专辑里面蛮有趣的是，这是吴楚楚跟李达涛制作的哈，专辑里面有一个人的时候这首歌，也有一首歌叫做《碰到你的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讲一个人的等待，一个人等待的时候，我和我自己的影子碰到你的时候，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最后的梦。也许整张专辑听下来，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爱情的结局，但是它很完整的呈现了一个专辑的概念。从第一首歌《时间的河》，这首歌悠扬的像是河水一样的带动你整个的情绪，到小虫写的《我和我自己的影子》，非常强烈的流徙感。最后在蔡淳这首带一点点民歌感的歌曲中，少爷讲的暗恋跟带了一点跟踪感觉的歌，
对，
但他又唱得如此的柔美，完全没有让你觉得有不舒服的感觉啦，没有被跟踪的感觉。对，非常非常漂亮的结尾哈。蔡淳刚刚少爷讲到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他是创作歌手蔡澜清的弟弟哈，但他自己本身也出过专辑啊，他在滚石集团出过了，再唱一次这张专辑。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这个歌手跟创作人，不过他后来这个人生方向不一样，没有继续在这个歌坛发展。讲到蔡澜清，蔡澜清过世了之后，他才发行了他的纪念专辑哈，
《
这个世界》。可能也是因为是纪念专辑的关系，这张专辑的收尾曲就停留在《这个世界》标题。好，比较难得的是一张专辑的标题曲是放在最后一首，这一集的这个最后呢，我们就用这个蔡澜清的《这个世界》好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压轴曲。
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用你的关怀和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
这个世界这首歌，你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哦，一首发表于80年代，然后呢是一个大学生，他对于世界，他对于未来带着正面期待的歌，这么简单的歌词，这么简单的声音，这么简单的旋律，居然能够流传到现在。不单单只是当时唱这首歌的歌手蔡澜清，他让人家怅然的那个早逝的经历，而且也不只是因为很多后世的歌手不断的再去翻唱这首歌，能够打动不同时代的人心。 这首歌我觉得它最大的魅力真的就是在于它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完美，但是呢这种不完美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找到一些光亮，去传递这种光亮，所以在这种最单纯的歌总是能够在人某个最脆弱的时刻可以深深的打动你。我相信这首歌一定会有打动你的时候。
对对，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刻啦，但我觉得这个世界这首歌它永远会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它会呼应到你的生活，给你一些力量。像我们刚刚回顾了这么多重要专辑的这个收尾曲压轴曲，大部分都稍微伤感一点哈，秋意浓啦，安静啦，谢幕曲啦，但是其实不是每一个收尾曲都只有哀伤而已哈。这个世界这首歌它就不仅止于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点点失望，一点点悲伤，也有一点希望跟一点欢乐哈。蔡澜清，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多了解蔡澜清的这个个人的人生，我觉得可以去 Google 看看，因为那个年代的一个自优生，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他所要去承担的人生跟他面对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属于那个满八零年代的一个好学生的生活，跟他最后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有点唏嘘的人生的最后的结尾，但是我觉得不可讳言的，他留下了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一个好孩子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他可能不完全是这么阳光，他有一些阴影，但是他在音乐中寻找到了力量跟发泄的可能性。少爷，你自己是先听到蔡澜清的版本还是王芷蕾的版本？
我个人应该是先听到王芷蕾版本，而且王芷蕾的版本应该是先发行的版本。
对对对，芷蕾姐的版本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歌，因为她的声音就是温暖嘛，所以她唱出来就是极度的温暖，
大地之母的感觉，
大地之母没有错。可是当我在听到蔡澜清自己唱的版本的时候，我觉得我更有感受出那种阳光底下的阴影，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阳光，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对照。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把这两首歌拿出来一起对照看看。
对，
这个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还在听不正常专题哈，又一弹真的是有点不正常，人家都要介绍主打歌，我们真的是很奇怪了哈，冷门歌压轴曲，
哎，这就是还在听的特色啦，我们就是要找一些比较有趣的主题。
对，就是没有要跟大家期待的主流走哈，但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觉得从这些 A5 的歌、B5 的歌、压轴的歌，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专辑概念的完整性。我觉得也可以借此回顾了很多大家很多年没有机会再好好听的专辑，有机会我们拿出来听一听吧。这一集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感谢收听还在听 Podcast。对节目有任何意见？或是有想听的主题，都欢迎来还在听脸书专页或是 First Story 的留言区留言分享给我们。这一集介绍到的歌曲都会制作成 YouTube 歌单放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付费收听，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